啊，感谢天上的父，你是属你的人的大能的保障。当初，埃及全地都变了黑暗，唯有在以色列家中有光啊！你就是那真光，正是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行走。清早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投靠你，你的保护是永远信实的啊！这是当我们在大水泛滥的当中。社会的这个形势哈，不断在变化当中，我们要抬头来仰望你啊，认定你是永远掌权的那一位主宰，这是你的大能的翅膀啊，一直覆庇着我们。当我们选择，这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啊，把我们心思意念都倾倒在你的面前，卸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看顾我们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是永远不改变的一个保护。你必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加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个人也好，这个国家也好，我们真是能够靠着你的保守经历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谢谢主啊，你是如此信实，如此的可靠啊！我们早晨一起聚集，晚上在一起祷告啊，这是你从早到晚啊，你的同在都不改变啊。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你？你就必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啊！感谢主，求你今天把你的话再次放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看这个第十三章啊，从第十二章开始呢，这个先知就把一些很重要的哈，在末世要发生的事呢，用一种很简洁的语言、很浓缩的语言哈，给我们描述出来哈。昨天我们读到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将来耶路撒冷会被围啊，以色列人会被列国所围攻啊，这是很具体的哈，历史上发生了，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还要再发生一次啊。第二件事情昨天讲的哈，就是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啊，要仰望被他们扎的啊，被他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十三章第一节呢，实际上是顺着昨天。第二件事情哈，主耶稣基督被扎所讲的哈，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哈，是指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哈，不只是到了那日，在末世的时候，这个泉源，在那里哈，实际上在十字架上哈，耶稣基督已经开了这个泉源，只不过到那日的时候，借着以色列人的悔改。这个泉源的功效显出来了哈，就彰显在这个以色列的家中，让他们全家悔改的时候哈。然后接下来就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当他们全家悔改的时候呢，神要除灭一切的这个偶像、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哈。全地这个地呢，这地是指以色列地哈，就是在以色列民中哈，把那些拜偶像的，以及号称是神的先知的。都要根本的除去啊，这是在他们悔改之后要发生的啊。接下来呢，就讲了一件事情哈，讲到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上哈亲自引用的一句话，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啊。所以这个先知从他那个时代主前500年往前看的时候哈，他这个焦点哈有一点，有的时候聚在第二次来，有的时候又拉回来哈，拉到第一次来哈。所以讲到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这是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再讲第八节后面，这全地的人，同样的哈，这全地是指着以色列地哈，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这又是到第二次来哈，在大灾难期间哈，昨天吴长老有提到这个雅各的这个遭难的时间，7年大灾难哈，专门。主要的神主要的工作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那7年哈，这个有三分之二的人啊受这个灾难而死，但三分之一的人以色列人会存留，而且三分之一存留的人要惊恐熬炼。大家还记得哈，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哈，有一些人选择呢洁净自己哈，归向神之后呢要受熬炼啊，所以这个。撒迦利亚书这里面的描述，跟但以理书后面啊描述这个末日之后那一段时间呢， 是蛮相似的哈，相互呼应的哈。就是当以色列人全家选择悔改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是洁净的时间啊。这是为什么？这个但以理讲了好多的日子啊，1335天呐、啊，等等这样。他们选择悔改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是已经得救重生的人要经历熬炼洁净啊，继续的像金子一样啊，在这里讲啊，如试炼金子一样。然后他们要求告神的名啊，所以这里面是非常浓缩，但这一段一段都是讲着很重要的哈，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昨天在12章的后半部分讲到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啊，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啊，个人都回转来归向神啊。那之后呢，神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13章前面所讲的啊，要除灭偶像的名。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不断的有假先知出来啊，尤其是在被掳之前呢，这个假先知跟这个真先知对抗啊，以利亚的时代啊，他们甚至在山上哈，加密山上直接对抗啊，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啊？以色列人看了，甚至都这个稀奇不明白哈，那这是一直直到这个耶利米的时代啊。不断的假先知出来啊，这些人来迷惑人，引导人走这个偏差的路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们肯回转归向神，神要做这件事情啊，人都害怕被人说是先知啊。第四节，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啊。穿毛衣啊，当时这个以利亚的装束啊，以及后来施洗约翰的装束。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哈，是，人认为这个真先知应该有的样式，哈，他们不再这样做了，哈，外表上穿这些的衣服呢，来装先知的样子，哈，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之中间有什么伤呢？大家还记得这个以利亚跟假先知对抗的时候。那些假先知向他们的假神偶像祷告的时候，就是虐待自己哈，用刀用枪刺自己的身体哈，无论是胸前还是背后啊，这里讲说两臂之间受伤啊，所以他们这些假先知呢，曾经模仿这个外邦的这个敬拜的样式哈，虐待自己受的伤痕啊，那时候他就蒙混过去哈，说这不是。拜假神所受的伤，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伤啊。总之哈，到那个时代，神的灵浇灌下来哈，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不断的洁净的工作，除去当中的偶像、污秽的灵和假先知。7节到9节哈，提到几件重要的事情哈，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哈，在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说这里讲的这个牧人是指耶稣基督呢？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称他为我的同伴啊，这里面已经很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呢，就是这位被杀的牧人呢是跟父神同等的一位啊，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又是啊。来到地上做羊的好牧人，同时呢又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同伴。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引用的一句话哈，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这个预言呢是指着他自己讲的。接下来一句话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啊，这个微小者哈，新译本就直接翻译成小羊啊，而且是多数的哈，不是指一个。是众数哈，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应验在世界。一个是这个教会受逼迫，从斯提凡开始啊，这个教会就大遭逼迫啊，这些小羊，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呢，就四散啊，到各地哈，这是一件事情。再有呢，如果是针对以色列民族这个国家来讲呢，就是主后70年，他们第二座圣殿被毁之后啊，整个这个民族呢就被分散掉啊，这个。他们自己，离弃好牧人，那就落在这个恶者的这个手下啊。他们自己也被这个分散到啊这个世界各地哈。 好，接下来哈，就是指着这个末日讲的三分之二必被剪除，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惶啊，三分之一是存留的 remnant 啊，余民是得救的哈，重生悔改的哈，归向神的，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哈。但是呢，这些人要受熬炼，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一样哈。也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也讲同样的事情哈，十二章第十节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清净洁白之后还要被熬炼啊！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哦啊！我们悔改归向主之后，我们要经历各样的熬炼啊，受苦也好，是这个被管教也好啊，目的不是要毁坏。是熬炼银子、熬炼金子，因为里面有宝贝啊，但是只是这个金呢、银呢不存啊，这是指着我们每个人很实际的经历来讲哈，我们经历熬炼是让我们身上的杂质被除去，所以是好的啊，受管教也好啊，经历这个苦难也好啊，经历一些的煎熬啊，在身体生病也好，家人生病也好啊，遇到一些的环境的逼迫也好哈。现在我们要认定主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做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在被熬炼当中呢，紧紧抓住神，认定神啊，让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身上啊得到完成，得到完全啊，这样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啊。所以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身上啊，悔改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他们要被熬炼啊，这个大灾难啊要持续一段时间，能让他们更加的认定主啊，让他们更加的纯净洁白啊。
这个撒迦利亚书快读完了，像明天一天，我们一路读下来，首先我们看见先知所在异象中看见的八个异象，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然后7章到8章他讲了四个信息，然后从9章之后有两个末世，9、10、11是特别讲到弥赛亚要来。跟末后的事情，12、13、14还是讲的弥赛亚，最后讲到神的国度，他这个时间的 timeline 哦，back and forth，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花点时间，花点心思去揣摩时间啊。刚刚牧师已经提过，十三章一开头是紧接着12章最后那一段，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到那一天，神会给大卫家。跟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很明显啊，就讲到主耶稣十架的功效。但很奇怪的是，第二到第六节，按照时间来讲，应该也是在末世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啊，居然还有假先知，那神就要把真假先知分开。牧师刚刚也提得很清楚，这段我就不讲了哈。最后那一段很有意思。如果按照主耶稣自己引用的"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肯定的，这边的牧人跟同伴是讲主耶稣，是讲要来的弥赛亚，这错不了。问题就是说，第八节啊，以色列地的三分之一的人会存留，但是三分之二会被剪除。我找了很多旧约、新约这方面的资料。我只看到在以西结书最开头的4、5章的时候讲到一次，三分之一要被除掉，找不到三分之二。在历史上，如果我们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600多万以色列人，大概就是三分之一。所以这只是我在想的时候啊，一些资料，三分之二相当多啊，是多数的。刚刚牧师也提到，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被神来纪念、试炼，目的是，其实是要分辨是绵羊或是山羊。在试炼之后，你才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信。最后那一句话， 我们应该会晓得哪边肯定曾经看过。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就有类似的讲法，就是摩西把神的十诫颁发给他们的 那段时间，他们就说，哎，我们要遵行神的话，神就说我他们就是我的子民，我成为他们的神。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啊？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不信神的，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了，但是还没有完呢。新约很多地方讲到说神要炼净我们，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要修剪枝子，往不好的地方除去。诗篇也讲到说神要带我们到丰富之地，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熬炼。所以我们现在耶稣不是就一帆风顺就拿了去天国的这护照就没事了。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地方神要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试炼我们像试炼金子一样，目的是要让我们更纯净。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但在这个途中，在这个试炼，在这个被熬炼的途中，我们可以尽管的求告神的名，他必应允我们。真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被修理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炼净了，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面对他。他就要说，哎，这是我的子民，我们就说，哎呀，神啊，你是我们的神。那个真的好得无比。撒迦利亚书是一个讲先知的预言，也很多很难懂，但是我们把我们懂的地方记住，那些奥秘是属于神的，明显的是属于我们跟我们子孙的。所以我们读撒迦利亚书要结尾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神，他拣选我们，我们凭信心我们配合上去成为他的子民。这是我在这一章看见我们该学的东西。我就记得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在诗篇139篇要结尾的时候，诗人就说，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心里面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最后他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心态。几乎每天我们要求再到神面前来，我们摘成根目的是什么？求神鉴察我们，让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做神喜欢的事。在这个炼净的过程里面，把我们的恶行都除掉，走永生的道路，有一天我们安然面对主。好，分享完毕，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吴长老引用这个诗篇139篇呢，我觉得很宝贵哈。受苦的时候不要去埋怨啊，不要在那里好像这个苦巴巴的哈，而是主动的像大卫一样迎向神的作为，求神，主动求神来检查，主动求神来洁净啊。哎，这就不是白白受苦，从那个苦境当中转回。
这一章有些地方很好懂，有些地方很值得思考。第一节，那日必要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呢，好像是旧约赎罪日的一个应验。就是在新世代开始以前呢，神要做一次大扫除。神赐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我觉得就是象征着神他的赦免，他的怜悯，他的洁净，他这个能力是永远不断的，而主耶稣就是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够回转归向耶稣的以色列人， 犹大人他们呢当时就被赦免了。所以这个地方再一次使我们想起主耶稣自己说的啊，他是活水，我们要来就近活水。后面讲的这个除去，我觉得就是神一定要清除的偶像、假神、假先知，这一切的误会，这是肯定一定要除去的。因为只有独一的神，在新天新地，在这个神的国里面，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再有的。所以包括我们人的谎言、假话，这些完全要除掉。我是觉得神是忌邪的神，神是烈火，在这一点上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都讲得很清楚。最不好懂的就是第七节，因为这是神说的，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就是后面两句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昨天特别查了一下马太26章31节和马可14章27节，主耶稣讲过这两句话，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呢是从一开始人就击打主耶稣，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讲起呢，还是完全讲到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牧人和神的同伴要再一次的被击打，不知道。但是呢，我当时的理解就是从弥赛亚降世，第一次降世，神就定义要击打我的牧人，就是指的弥赛亚和我的同伴。这个击打是很严重的，因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反手的意思，我就是读到过去期的，读到一节圣经，以赛亚书1章25节，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这个在以赛亚书很早就说明了，正手是攻击敌人，反手呢是炼尽自己的人民。所以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就是把我们炼尽。刚才那个吴长老说这是1/3和1/3这个这件事，我也是想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5章1/3在城中用火烧灭，焚烧，1/3在城的4围用刀砍碎，这就包括了2/3了。最后剩下1/3，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我觉得在这个中间就是一个炼尽，这些人是活的，剩下的1/3是活着的，但是活着的还要经过熬炼，就是在熬炼的中间才能够真正除去我们的杂质。所以我读这一段，我就在想，要在火里经过熬炼，一定要除掉杂质，得到洁净以后，我们最后 才能真正成为神的子民。熬炼的过程，我觉得是很苦的，但是经过熬炼以后，那就真正的成为纯洁，更纯洁，更像主耶稣。这是我读到的今天对我自己的警醒。所以最近我在神面前检查，我觉得我最差的就是爱，这一点只有求神怜悯，能够使我们在地上活出神的爱来，不是用嘴说的，而是心里发出来的。求主熬炼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
我看到这一个地方，我就想到就说，神最后审判的日子真的是蛮可怕的。那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期，趁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慢慢的慢慢的被熬炼，熬炼成精金的时候，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也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这个圣经上讲，他说耶稣讲，他说你要为你的儿女哭泣。因为这个我们在想说，将来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的话，将来我们的儿女如果碰到这一些大灾难的时候，他们经得起这个熬炼吗？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说现在是恩典的时期，我们还有机会赶快好好的靠着跟主的亲近，听圣灵的引导，然后学习知道怎么样凡事带到主的面前求。否则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跟神的亲近的话，到时候灾难一来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跟神求，而且是不断的抱怨的时候，那糟糕了，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到那日那个审判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在整个在清除这些罪恶和污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经得起吗？所以到那一日的时候，什么东西被除掉呢？偶像被除掉，污秽的灵、假先知，这些全部都会被除掉。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呢，你看到国内也还有一些什么乩童啊，还有拜拜，尤其是他们说福州的那个地方最兴盛，然后那个这种偶像还有污秽这些，然后我们也看到到处都有假先知在那边一直在那边预言，然后在骗人。但是到那个主再来的再临的时候，这些全部都要被除掉。然后而且他的除掉的方法是怎么样，我们一看到他说他这里说当被除掉的时候是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所以因为他的父母知道，就是说这个讲预言这个多伤害人，多让神厌恶，以至于他的父母要把自己的儿女说预言假先知的刺透，这样子的来警惕了以后呢，所以这些假先知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就不敢再用比如说穿毛衣来欺哄人，然后他们有时候做一个梦啊，就把他演变成这个神给他的意象，到处骗人。但是当那个审判一来的时候，他们通通躲起来了，不敢了。他们怎么躲呢？人家说你是不是先知，然后他说不是，我是这个做人，我是耕地的，是从幼年就做人的奴，都不敢承认了。而且呢那个你看到那个乩童两臂之间，有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刺杀自己，让这个身体上有这些 伤痕，结果人家问的时候他就说、哦、没有没有，这个不是，这个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所以这些一个一个的都要除去，然后除去的这个方法的话，真的是父母刺透他，这个真这种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因为它的严重性以至于才能够除得掉，所以神他这个允许刀剑还有这些攻击来加在这个所有的人的身上，然后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女的身上。那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他把耶稣基督也是面临这样子被攻击，被那个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基督也走过这一条路，他也神也会允许我们这些人也会经过这一条路，这一条路被击打，但是被击打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怎么样呼叫神的名的话，他就垂听，但是如果不懂得呼叫，还在那边一直抱怨的话，这个经不起熬炼的，就一个一个的就被剪除了。所以我刚刚看到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仍然存留，还要面临这个考验。但是我就要想到说，现在信主的更哪有三分之一啊，现在信主的跟着就10%啊。那我相信上帝还会再继续的借着他的子民的悔改，借着传福音会变传，会有更多的人来相信神，能够经得起这个火般的这个试炼。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跟随主，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什么事情碰到灾难，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求告我们的名，主的名，我们不断的祷告神，让我们跟神一起一起同工，一起度过这个试炼熬炼的日子，然后我们相信经过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保护，我们说你这是我的子民，然后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当神称我们是他的子民，因为我们是靠他得胜的，所以我们就是他的子民，然后我们也要说哇，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因为他眷顾我们，就是在这个恩典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赶快紧紧的跟随他，将来到这个再临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经得起。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三分之一的话，我们乍看之下好像觉得说哎，这个怎么通通都死光了，但是我们想到就是说，如果是神的子民，有三分之一，三个中间有一个，我们就开心的要命了，因为这个是经得起考验的，希望我们在三分之一中间能够看到这个给看到盼望，因为我们将来都是要面临神的审判，那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经得起存活，我们就非常的感恩了呀。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只有2%、1%，有时候有的地方还0.1%的未得之女啊，0.1%的信主的，那你看到这个数字跟这个三分之一的数目字来比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盼望。然后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好像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人的身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这个，如果是也发生在这个整个全地，因为这个全地这个到底是就是选民的身上呢，还是全世界，那我们就说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是在选民身上的话，我们也要警惕，那如果是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就是说，恩典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把握住 好好的教导自己周围的人，爱周围的人，洁净我们的洁净我们这些污秽的一些不好的念头，然后等到将来面对主在你来的时候，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觉得刚才大家的分享的很好了。我只是从这个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从宏观的观点看的时候，看的是很大的盼望。从第一节，他就是说一个船员，一个船员就是主耶稣基督了。能够你在能够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到神的审判。第一节是讲到神的救赎，那么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到神的审判。能够第七节到第九节的中段，都是讲到神对这些选民的预备。能够到最后一节，他是个蛮有安慰的。他说，他说他们被求救我的名，我被应允他们。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盼望，也非常好的应许，就是鼓励我们在世哈，就是保罗说，我们要渐渐精进的为我们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在这个世上是一定有这个试炼，一定有这个逼迫的。主耶稣应许过我们，但是那些成功神学的牧师就说，就跟我们 focus 在这个享乐方面，但是就完全就违背了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这个教导。但是虽然最有火有试炼，但是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是好的无比。所以你看第十三章的时候，从开始一个神的一个应许到第九节也是一个神的应许 bracket 中间的，虽然有很多的审判啊，很多的试炼啊，但是我们还是活在神 的保守之中。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迪兄。明天我们就读完撒迦利亚书了，然后呢下周就把这个马拉基书把它读完。那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时间的读经的心得，无论是撒迦利亚书还是哈该书还是但以理书这一段时间呢都可以大家可以把你读经当中所领受的总结一下，归纳一下已经有一些姊妹已经预备了我看他们的分享非常的精彩所以我很期待大家能够彼此把我们所领受的都拿出来一起来分享会很宝贵的所以如果你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时间是很合适的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来预备，不用讲很多讲一点两点你比较有感触的地方呢就很好了